平安，我们这一次讲座，这一堂的讲座是大陆背景信徒的属灵成长初探，然后我们的讲员呢是徐正义牧师。下面呢，我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徐牧师。徐牧师呢是60后，95年来美，5天后呢就接受了耶稣，成为了基督徒。96年底在达拉斯第一届大陆学人培训营中奉献。97年进入正道神学院学习，并取得道学硕士学位。2000年起在罗省华人宣道会牧会近10年，09年到10年中国宣教职堂1年，11年开始到15年在柔斯密牧林行道会配搭服事，16年起加入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东洛杉矶分堂教牧团队。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徐牧师。
我们需要这个话筒吗？我觉得好，可能话筒会更好一点哈。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开心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workshop 啊。那这个 workshop 的缘起是2016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教室ABC 大会的时候，我曾经做了另外一个的 workshop 啊，那个是前一部分，就是看到一些我忘记题目了，但是大概就是讲到就是大陆的。背景的基督徒在北美的大陆背景基督徒的成长的一些的困难和现状我谈了一些的问题，但是没有讲答案，因为我也没有答案，说句老实话那么基本的概念就是说从89年以后，大概从90年开始在北美有一个大陆背景的基督徒的一个信主的一个浪潮从那个开始，大概有10年，持续了10年之久那我本人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在当然在那个年代，大部分还是以学生学者为主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学人事工学人事工当然现在的背景的是不一样现在是已经扩展了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雄心吧，我们觉得我们承载了很大的一个属灵的责任，那当然就是指的中国大陆嘛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起来传承这一棒就是有这个意思在里头但是过去20年了差不多20年差不多是快30年了，快30年了过去了，但是实际的情形是让我们觉得蛮失望的就基本上的一个定论就是说从整体来看，大陆背景的基督徒没有成长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可以承担起这一棒这是我自己的结论了，我不知道不是不是每个人都同意那么从数量上来看信主的人是蛮多的信主是蛮多的但是成型的以大陆背景的教会非常的少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大部分都是在现有的教会的当中的一些团契或者是打散在里头那么这个是一个情形，所以真正能够说在属灵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可能还没有。那么这个是有一个对比，就是说从台湾或者是香港背景来到北美的基督徒大概从上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对吧那实际上到了80、90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很成型的教会，或者说从属灵的这个动力来讲从宣教的角度来讲大概在20年到3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里面，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就是基本上可以，但没有说是非常非常强，但是已经是有一个成型的一个规模。所以从这个对比来讲，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差距吧，一个差距当然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信仰的背景我们没有回到中国大陆没有教会当然这也是客观上是这样的但所以我就在探讨在思想这些，那么在这将近我是2000年毕业开始进入牧会，那么在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周期里面，在牧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中国大陆服事的一些 经历里面，我在慢慢思考这些问题啊，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啊，在上一次2016年的那个呢，有分享了一些的看法，一些的认识，一些的体会。那么今天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说切入的深入一点，我从三个方面算是举例吧，看看这三个方面大家是不是认同。就是说中国大陆基督徒的背景的基督徒身上为什么会产生一些困难，在属灵成长上面产生一些困难，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些分析，然后也从三个方面来做给一些答案啊，试着探讨啊。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给出所有的答案，不可能的，而且本身这个题目也没有一个simple answer，对吗？这个属灵成长本身，所以我希望可以帮助你有一些思考啊，然后帮助你去理解，更多的理解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困难是在哪里，好吗？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这个workshop 的基本上的一个目标，好吗？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啊。那么我从2000年到2009年是在宣道会服侍啊。2000年我离开宣道会，准备要回国啊，回国啊，当然种种原因后来没有成功啊。在那里呢，我们就开始植一个堂植一个堂。那么每年就很多人受洗，没有很多人的受洗，但是我每次回去都是差不多100这样子啊，很多。但是发现流失率也很高啊。流失到一个地步，我开始有点怀疑这个传福音有没有这个必要，你知道吗？因为信主是很容易的啊，对他们来讲信主是蛮容易的，但是要持续的在教会里面成长有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流失的情况蛮多的啊，信徒的流失蛮多的，包括我的很多同学好朋友都是这样啊，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见了，或者说成了反面教材了。让很多的人说，哎，教会怎么会是这样啊？然后冲突也不断啊，教会的冲突有很多啊，包括这个冲突包括很多了啊，包括彼此之间的冲突，跟教会的冲突啊，还有自己内在的一些冲突，还有跟文化、跟他们周围的环境的冲突啊，就是冲突是不断的。然后呢，很大的一个情况就后来就发展到了成为没有恩典。教会没有恩典，我开始创建了那个教会后来就我当时安利两个长老，然后呢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系统的神学的训练，慢慢的我发现他们就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走到非常律法但我可以理解，因为很多人信了主，然后呢转过头去就离开了，或者他们又去做过世界上的生活，打麻将或者是做任何事情，那么他们就很焦虑啊。作为属灵的带领者，他们很焦虑啊。在焦虑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会产生一些抵触啊，就开始去 judge 啊，就开始去判断啊，论断对方啊，甚至就开始就是要把对方推出教会了，开始有点这样子。慢慢越来越律法啊，越来越律法，甚至跳到旧约去了，很多时候就跳到旧约去了啊。所以当我有一次回去，大概是2007年还是2008年，我回去的时候，我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他们就不干了，又跳起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开始感觉到这个潜在的这个冲突在里头了啊，冲突在里头。那么就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困难了啊，有些说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整个缺乏牧养啊，缺乏牧养，所以他们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个恩典的流露啊，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容易走到很偏激的一个地步去啊，然后就没有办法合一，没有办法合一呢，就产生这个没有办法有一个属灵的合力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见证，也没有一个在属灵的能力上面能够有一个好的彰显，所以这个是整个带来的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那最基本的还是生命成长的问题， 啊，就是成熟的基督徒太少啊，成熟的基督徒太少啊，啊，信主的很多，但是成熟的太少啊，成熟的太少。我刚刚从大陆回来啊，我是星期三回来的。那么这一次啊，当然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现在大陆的这个状况啊。那么等一会儿我做个随便做个小广告哦，好，可能是不行啊，可能是教牧讲座。那么等一会儿我们有一个两点半有一个讲座，是专门谈这个问题啊。那我这里不牵涉不深入的谈，但是像我们的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停下来了啊，都已经关门了，就可以说是关门了啊。这一波的压力是很大啊，大概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最厉害的一波。大家可能要有这个认识啊，就是说这个逼迫是全方位的，而且是非常有efficiency 非常有效率的啊，他们现在很高明啊，很高明。好，那我就从三个现象来带来的挑战啊，举三个例子啊。最大三个例子，一个是辩证二元导致的信行分离，就是信仰跟行为是分离的啊。那这个是尤其严重，这个在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很会讲对吧，很会讲。我跟你讲，大陆的弟兄姊妹非常会讲，而且他那个祷告一篇一篇的啊，那不用半年就已经上手了啊，非常会讲啊。但是生命是怎么回事完全没有关系，跟他讲的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啊。尤其是现在是这个微信对不对，每天一打开微信都是个一篇一篇的，哎呀我看都看不过来啊，每个人都可以讲很多，有些时候他可能从另外地方 copy 来的，有些时候可能是他真的是这样讲的对吧，但是他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吗？完全没有关系啊。就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否定形式带来的轻率散漫对吗，轻视所有的仪式，对所有的形式都否定啊，然后对组织呢有很大的抗拒跟怀疑，对吧？这是大陆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没有 discipline 啊，没有很好的 discipline 啊，所以这各方面都会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一个集体里面啊，在一个教会的集体里面，这个没有这个纪律，就带来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非常的散漫啊，那所以生活的这个散漫呢，没有办法承载我们的见证，没有办法承载你的真理的见证啊，这个是一个。还有呢，害怕冲突导致于没有办法突破啊。其实大陆的弟兄姊妹是不愿意，虽然我们是从小是在斗争的环境里长大的啊，冲突的环境里长大，但是我们很害怕真正的去面对冲突啊，原因当然很多，那我们等一会儿会谈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是不是黑就是白啊，是没有妥协的，不懂得妥协啊。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接受也是这样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接受你的时候可以，哎呀牧师啊你太好了，你 almost perfect OK 就什么都可以，但是当他否定你的时候呢，哎呀牧师怎么这么糟糕，你竟然还是牧师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其实每个人对吧，都有两面嘛，对吧？就是我们很难去接受这一点啊，很难去接受这一点。好，我们从这三个面深入的稍微看一下哈。辩证二元啊，我们从小就学政治对吧？我们有多少人从中国大陆来的哦？好，谢谢。啊，我们辩证唯物主义对吧？我们从小就学嘛，对不对？啊，所以什么叫做？最多的就是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啊，这个词是从马克思主义抄来的哈，抄来的。基本上它的背景就是说是希腊的二元论，就是说精神跟肉体，或者是实体跟这个，或者我们叫做物质跟精神，物质跟精神，这是两个对立的。这在人的生命里面或者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对立的，啊，那么基本上他们从希腊的这个哲学出来，就是说精神是好的。那么肉体是不好的对吧，是软弱的，所以呢 anyway 就是反正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分开了啊，因为就分开了，这个是我们从小受的训练，非常非常深入的训练，这个是从小灌输在我们的思维里面的 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加上实用主义的中国的文化大背景，那么中国文化是很实用的，非常的实用，所以我们不讲什么没有精神追求的，对吧？活着就是王道，活着就是王道，能活下去就是得胜，就是胜利啊。所以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基本上是分离的，基本上是分离的啊。所以现在中国有8000万的党员，你知道吗？8000万的党员，我常常在想，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呢？对吧？但是对他来讲完全没有关系的。我成为一个党员，跟我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成为一个党员，跟我相不相信共产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那个是一个我的生活，在我实用的生活里面，我是有一套哲学的，跟我要从事的，我精神要进行的那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两个是分开的，这两个是分开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啊？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很自然的，我们把信仰耶稣放在哪一个部分啊？放在精神那个部分，对吧？跟我实际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你明白吗？你怎么讲都没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讲得很漂亮呢？因为那个是在那个把那个 parts 嘛，那个精神的吧，那个理性的那个层面，是我们可以讲的那个层面，跟我实际的生活需要有关系吗？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加上呢，我们的训练，所以我们从小就学哲学啊，辩证唯物主义，所以我们很会讲，很会思考，很会理性的辩论辩证啊，所以我们一下就可以抓住啊，抓住那个真理，抓住那些话语，那些套话啊，那些东西，我们很厉害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面，大家就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每个人都会鼓掌嘛，对吧？当你会讲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鼓掌啊，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属灵啊，你懂啊？我会祷告，我会讲讲这个见证，我会把那些圣经一段一段的背出来，哎呀，我好属灵啊，有没有？有很多人活在这个虚幻里面的，活在这个虚幻里面，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分开的，是分开的。但是至于我实际的生活里面，我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我该怎么样去面对还是怎么样面对啊？这个跟我的信仰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再加上我又在那个方面得到鼓励，所以很多时候呢，啊，就变成我们变成就活在那个幻觉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解释了很多大陆基督徒、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在实际的生命里面没有把信仰活出来，因为在他的概念里面，这根本就是两码事，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跟体会。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我上了，我读了3年神学院，然后我就觉得哇，很神学读了很多啊，然后什么都懂，哎呀，那个我所有的神学生都一样的，你这个没有关系的，你毕业的时候都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啊，这个不在话下的啊，这个是很自然的。结果我到了开始去牧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很震惊的，就是我们讲了很多的爱，对吧？但是我突然发现，我真的不懂得怎么样去活出这个爱。站在一个牧者的立场，什么叫做爱，你懂吗？你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啊，对不对？你作为一个牧者，你不能天天在台上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弟兄姊妹，我多爱你们了。你要活出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活出来。这个是我当初一个很大的危机。我去了那个教会，开始牧会，什么叫做爱？原来我没有爱，我里面没有爱。我突然发现说，哦，我没有被别人爱过。当然这个太夸张了哈，太夸张了，就是说我没有真正的被那个恩典 touch， you know， 我没有被上帝的恩典真正的 touch， 然后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恩典再活出来传递给别人，就这个意思了。所有的关于爱的都是概念，都是一些概念， 都是一些飘在空中的概念，你懂吧？所以怎么样落实，我没有看到一个例子，我没有见过牧师怎么样牧会，你懂吧？就他怎么样活出那个爱啊？所以慢慢去学啊，慢慢去学，你包括怎么说话啊，对不对？有时候一说话就得罪人，一说话就得罪人，可能爱就是说你怎么样说话，对吧？你怎么样去关心别人，你怎么样去，就很具体很具体的东西，我们没有。所以这就解释很多很多的问题，解释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啊，这种现象常常在我们身上很多的啊。我们以前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常教主日学的啊，突然有一天跑来跟我说，牧师，我还要离婚了。我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他说我以为教会不管这事儿。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啊。我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正要管的事啊，我们真的是要管的事啊。啊，所以当我们开始去进入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too late。他跟他太太已经进入冷战已经很久了啊，所以婚姻的问题就是说，当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还有救，对吧？当他不吵的时候已经没救了啊，所以他们已经不吵已经很久了，我估计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试了很多啊，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但他是主日学老师啊，他在教会别人对他的印象上，他当然本身是USC 的 PhD 啊，他是念生化的啊 PhD， 所以大家就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 respect 啊，就是觉得对他很尊重啊，就让他在各方面的在主日学哈、啊，他也很厉害啊，就是说他在教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就说他可能表现出来是很属灵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可能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或者说在教会的那一刻是这样的，但是出了教会可能又另外一回事啊，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就是说，也不一定是说我们有意识要变成这样的，可能潜意识里面就是这样的，潜意识里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把那个部分信仰的那个部分就放在那个 part 啊，就是我们不会去 touch 它了啊，它是一些理论，是一些啊，所以我们可能是用读属灵的书来代替属灵，你知道吗？我读了很多属灵的书，我就觉得自己好属灵啊，就是这样啊，但是我生命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关系的，那不会被 touch 到啊，所以心口不一里面讲的跟心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然后呢，知行分离啊，你知道的跟你行出来，当然基本上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了哈、啊、这个是很难的哈 啊很难做，但是在大陆背景的基础身上表现得特别特别的突出啊，特别特别的突出。然后利益至上，所以什么都是假的，真正到了利益的关头还是利益至上啊，这是我看见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表现出来的啊。所以以前我们上灵命塑造，刘牧师常常说一句话，他说里面装的什么平时看不出来，对吧？要假设一个桶嘛，装的酱油还是水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晃它的时候就出来了哈，究竟是酱油还是水。所以当你面对生命的抉择或者说重要的决定的时候，里面就出来了啊，就出来，还是利益至上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抓利益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这方面？你们觉得我讲的这个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不一定是我们有意识要这么做的，大家要理解啊，要理解。我们受了这个训练太久了啊，就受了这个训练啊，特别是啊60、70、70后，也许到80后就不太一样了啊。我们这个讨论不包括80和90以后啊。那一部分我也看不懂因为80后以后基本上他们是没有经历过受苦的，基本上他们是活在蜜罐子里面对吧？那更不用说现在90后、00后，那就不太一样了。像00后都已经18岁了啊，我老二是00年生的嘛，18岁了啊，他们已经开始成人了啊，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那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哈，刚才也有弟兄跟我谈这个，就是对下一代的啊，传福音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很大的挑战。好，我们看第二个方面，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回应？啊哈，
教会的会友
啊哈，
信徒来。彼此从他的背景，或者从东亚
发
的背景，我是感觉有点做不着。
是是是，
做不着。那怎么样才能够来更深入一点来了解？
嗯，
这是摸不着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表现出来的不是他真实的自己。对吧，这个很正常的。他因为我们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是在正表现，我们觉得是在牧师喜欢什么我就讲什么了啊，反正就是这样。而且所以你所有的培训都他去不了，他你讲这个这个叫什么门徒训练对吧，哎你说我们来搞一个门徒训练嘛，他又把它放在那个 parts 里面去了，他就觉得他是就是在空中飘的，跟他的实际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啊呀，我多多少少理解您讲的这种困扰哈，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多少人格独立有点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形容跟你说的不一样，就好像是你在教会里
面。是是是，对。所以你发现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多人的这个道德行为非常糟糕，你发现没有？特别是在网络上面，网络暴力很厉害，啊，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我岳父是，院士嘛，科学院的院士，那么他们那个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很有修养的，非常非常有范儿的，我们中文讲究，就是他有一种，他出来他觉得我是一个科学家，对吧？我一定有我的一个行为规范嘛。那么有一次呢，我就有幸去跟他参加了一个，这种科学家的聚会，老先生坐一坐啊，哇，这正正经经的。但是其他的人呢，我发现他们跟连我们那些商人都不如，完全没有那种科学家的规范。很多人是院士，因为现在的院士很年轻啊，大概40-50就是做院士了，一样的拿着酒杯来跟你干杯，然后说的话，然后喝了醉了以后一样的放浪形骸，一样的。然后我就看到我岳父就皱着眉头就看着他们。老先生看不惯，老先生觉得说你怎么是科学院院士是这样子的呢，啊，就这个就解释了，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当然你说分裂人格有点过了可能哈，分裂人格谈不上。但是就说他们是就是这个现象，所以为什么大家说道德沦丧或者怎么样，因为他根本利益至上嘛，利益至上嘛，他没有一个说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我作为一个某一个，我作为医生对不对，我作为警察啊，他们说三条蛇嘛对不对，啊，三条蛇就是现在最糟糕的，这是这三个就是医生、老师还有这个警察或者这一类的哈，就是医生叫做什么蛇白我忘了，反正眼镜蛇是讲的是这个老师哈，就是最糟糕的就是三个职业啊，很有钱，他们可以发财啊。我有个同学，但后来他信耶稣，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他说哎呀，昨天晚上打麻将输了30万，他是一个老师，哎，他是一个中学的英文老师，把我吓一跳。我说哎呦，一个英文老师一夜打麻将啊，就赌博可以输30万人民币啊，我的天哪，啊，他现在的老师都是这样，他给你上课啊，上一半他说哎呀同学们我们就讲到这里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再上的话你就交钱啊，我们补习班的时候再把另外一部分交给你啊，这个不讲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说这种分离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但是呢他们坐在台上的时候是光面堂皇的，他什么都可以讲啊，或者说写党章的时候对吧，或者是党组织要他表态的时候啊，讲得很漂亮啊，啊，所以有多少的腐败的贪官都是在表态反贪的时候被抓的啊，就他在上面讲哎呀什么什么，他就是这样，就是分裂，也是一种分裂了哈，也是一种分裂了啊，好吗？好，我们继续哈。 还有否定形式或者否定组织的啊，这种造成的一种轻率和散漫，轻率和散漫啊。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做仪式感，对吧？仪式感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没有仪式，没有仪式感。现在就是中国人的生活里面没有仪式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造反有理嘛。我们这个是。这是老毛说的啊，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的意思是什么？本质上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打破一切的权威，我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我觉得有理就有理，对吧？所以把所有中国传统的所有的概念，所有的好的方面全部打破，全部打破啊。当然有些人说也有好处了，要不然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么容易信耶稣哈，因为有很多条条框框，像台湾人或者台湾人特别厉害，就是说拜偶像这个问题嘛哈，我们也打破了，这个是也有它的好处了啊。但是整体来讲，就是说造成就是说整个来讲，我们就是没有秩序的啊。所以有人总结说，这个是我们是一群狼啊，是一群狼，这个是。有一位很出名的一个学者说的，他说这就是一群狼崽子，啊，从出生到现在都是狼，你不要看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冲突，就是因为这是一群狼，啊，就是他没有任何的秩序，没有任何的在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敬畏，啊，他没有对任何东西没有敬畏的，啊，他没有任何觉得任何东西是有道理的，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造成的，所以没有仪式感。啊，生活里面没有仪式感，啊，批判形式主义导致不需要形式，我们觉得一切的形式都是不必要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啊，都是累赘啊，都是这样子。但是所有的内容或者说所有的思想都要一个形式去承载嘛，对吧？去把它承担出来嘛，所以这就造成我们在信仰上面很多的轻慢。很多的轻慢，我信主的那个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迟到，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
迟到。我们为了治理这个迟到啊，我花了很大的功夫，从威逼利诱，就是骂呀，就纯粹就是骂嘛，啊，你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从这种循循善诱哈，从各种各样的方式，从正面反面，要治理这个问题，就是治理不好。啊，开始唱诗的时候三分之一，唱完诗又来三分之一啊，讲到讲一半才差不多坐起了，啊，就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每个主日都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不能不迟到呢？没办法呀，没办法，就是一种散漫啊，这是一个小事了啊，这迟到是一个小事，但是你从很多方面，从内心的深处，就是他们对所有的这种。discipline 所有的纪律，我们哈，不要说他们，我们啊，纪律的东西，权威的东西，我们都很轻慢啊，就不愿意接受啊这个权威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表达出来就是缺乏修养，对吧？有没有说得太过分？我想是啊，就是你感觉到出来好像没有修养，很野蛮的一群人啊，很野蛮的一群人。啊，所以这个也跟刚才我讲的那个现象也是相通的啊，也是相通的。你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了啊。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这个表现出来的都是这样，啊，对。那么这个有没有带进教会？有带进教会。所以我们对不尊重权威啊，不尊重牧者啊，我们对有一些真理我们不能够接受。捡自己喜欢的接受，不喜欢的就不接受了，啊，我觉得这个我决定嘛，是为什么是你决定呢？对吧？造反有理嘛，我反正什么都是我来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造成我们的一个散漫啊，轻率跟散漫啊，很轻慢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一个缺乏修养，啊，缺乏修养，啊。所以这方面我们跟从台湾背景或者说从东南亚背景从香港背景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啊，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去 去了解啊，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带领，当你在面对这群人的时候，带领你需要从这些方面着手。你不要 assume 就是说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都应该知道的嘛，对不对？不要迟到，真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嘛，对不对？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或者说我们的在我们的修养或者在我们的行为模式里面没有这一条。当然重要的是他一定的，如果今天是为了赚钱，那他一定的啊，他肯定不敢迟到，他知道那个利益所在嘛。但是这种可有可无的事儿 ，it's okay， 迟到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对吧？还有就是很多时候，你像比如说以前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的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婚礼的时候，哎呀，他穿着短裤就来了，你知道吗？他穿着短裤 T 恤。就来了，我们还得教啊。我说不行不行不行，婚礼你要，这是一种尊重嘛。他说这有什么关系？这有什么关系？我到哪我都这样啊。就是这就是没有仪式感，你懂吗？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穿衣服本身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那也是他的自由，他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对不对？但是当别人的婚礼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 respect， 你是个尊重嘛啊。但是我们是缺乏这样的修养的。啊，缺乏这样的修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啊，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还是第二个方面，有没有大家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回应？
想就跟老师请教一下。
好，
因为这些到最后出来的表征，很清楚，但是呢，可能对于从不一样背景来的话，我们知道说到底怎么应对的。
对，我们以后会讨论。一会儿有一些讨论哈，当然有一些帮助哈，但不是绝对，但是我们可以集思广益嘛哈，就是说实际上基本上呢就是说你应该要extra mile， 因为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在福音派的教导，福音派教会的教导就是纯偏理性的，就讲一些概念，我们的讲一些概念的前提就是说，因为我们 assume 人是理性的，人是合一的，就说我这个是真理，对吧？这个是真理，圣经这么讲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按照圣经来做，这是我们的顺，对不对？但是到了我们这儿就不对了。好，这个是真理，我承认，我也很相信，我也很阿门，我也很怎么样，但是对不起，我的生活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对不对？就是第一个我们讲到那个分离嘛，因为我把它放在那个上层建筑的那个 parts 里面去了，在上层建筑里面那个没有矛盾啊，那个很好啊，但是至于我的经济基础啊，我的实际的生活，我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跟那个可能没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跟我们信仰就产生问题了，对吧？就产生问题了，等一会我们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啊。好，第三个，哎，
你刚提的很多都没有啊，缺乏这个缺乏，那你觉得从中国出来的他们的这什么？
他们有好处，就是我讲的，你比如说造反有理哈，就是他们。
还是说破坏性，就是有些什么是他们跟他们也洗手的一些东西，可能是说利益是他们所洗手。
对，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啊，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是比较，他们的视野是比较开阔一点，他们关心大事，就他关心，就是从精神的层面，他关心大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体会的，对吧？那么大部分你，就尤其你到了美国就很明显，美国人是只关心周围的事吧，所以你看新闻就很简，新闻就很直观。国际新闻一分钟，大概一分钟哈，全国的新闻大概十分钟，然后 local 新闻大概二十分钟，这是美国。但是中国人呢，国际新闻我半个小时，新闻联播，大家看新闻联播吗？国际新闻25分钟，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多。当然因为他是党的喉舌，所以先是有党书记啊什么的，常委，五个常委嘛，先来个十分钟哈。但是国际新闻很多啊。所以每个人都讲的哇，他们不关心，就是周围的事关心的少，但是呢关心这个叙利亚怎么样了呀，伊拉克怎么样，美国是为什么要去伊拉克呀，他说每个人都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清楚啊，比你清楚的多，比我们也清楚的多，就是这个是他的好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大的视野，所以当我们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所以我们在真理上面呢是比一般的其他背景的人要强，在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方面我们是很强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把它落实在生活里面，这个是我们的。还有呢，没有框框，这个中国大陆的背景的弟兄姊妹没有任何框框，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接受耶稣，很容易接受啊。现在是成长的问题，现在是成长的问题啊，好吗？就是他有很多框框，就是说他很多限制，对吧？比如说从台湾背景来的，他就想到拜拜的问题啊父母的问题啊，或者说很多很多牵涉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中国大陆比较少哈，比较少。好，害怕冲突以至于无力突破，以和为贵，否定生命和生活的张力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在一个冲突，因为我们冲突的太多了，说句老实话，大家都害怕冲突啊，所以不太愿意在一个冲突的状态里面。这个冲突包括了很多了，包括我讲的人与人的冲突，还有内心的冲突啊，自己跟自己的冲突，我们都不太愿意去面对啊，比较喜欢逃避。所以他在一个教会里面，通常啊，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跑来把你胡吹一通，对吧？牧师，哎呀，你讲得太好了，哎呀，你千万不要飘飘然。我跟你讲，过两天讲说牧师你一文不值的，就是他。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就是这种人，通常他的思维里面是极端的，就是极端的。一个人要么就是完全的好人啊，要么就是坏人。没有中间的，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走呢？来了教会，哈、啊，开心，过两天一看，哟，不对，对不起，走掉了啊。他也不愿意去处理这个问题，他也不愿意去探讨这个问题，走了，走掉了啊。这个是大部分大陆啊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就是不懂得妥协，不懂得去接受很多的不完美。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嘛，对吧？我们有天使的一面，有魔鬼的一面，对不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应该就不包括自己。有时候这种不接纳是包括他不能接受、不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啊，所以是投射在外面的。所以我很多年前到了罗省，我在那实习，神学生罗省史维特，我在那里实习。他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大陆的基督徒这么傲慢？大陆弟兄姊妹很傲慢。对我们好像不屑一顾的样子，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因为他们自卑，啊，因为他们自卑啊，啊，他们害怕呀，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嘛，就是我讲的，他害怕冲突，所以他就逃避嘛，啊，他表现出来就是很高冷啊，很傲慢，就是这样啊，冷漠与出走其实是自卑的表现啊，就是它是一种自卑的表现，害怕冲突导致我们无法正视问题的所在。很多时候这种冲突导致我们不愿意去，其实冲突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正面的，如果你处理得好，其实夫妻之间就是冲突嘛，对不对啊？我的体会哈，我不知道你们体会，我今年二十四年结婚24年，那我觉得就是冲突，大概前20年都在冲突，前15年都在冲突，吵到后来一个地步，就是说哎呀，吵来吵去就是你了，所以就接纳了嘛，对不对？接纳对方的不完美，就这么回事嘛。就说我用我太太的话说，就是活明白了，就是换一个人也是一样，你换了谁都是一样，人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开始可能还觉得就是你的问题，他的问题，最后发现是所有人的问题，对不对？其实教会也是一回事。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大部分弟兄姊妹呢，特别大陆背景弟兄姊妹呢，他不愿意吵架，一上来就离婚，对不对？他在教会一不对他就走了，一不对他就走，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他不讲话的啊，就他不会去问，不会去探讨，不会跟你吵架，他就走了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害怕冲突嘛啊，所以这个是，然后也不懂得妥协啊。其实很多时候是妥协，可以妥协的，对吧？很多东西是一种妥协，你接纳一个人，有一个人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讲的蛮好的，我忘记谁讲的。他说那个鸡拉屎，对不对？鸡也生蛋，对不对？那你不能因为它拉屎你就不吃鸡蛋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不对？鸡，我讲得很白了，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嘛，就这么回事嘛，对吧？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牧者呢， 有一种有一个投射嘛，投射，所以我们会对牧者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期待啊，就觉得哇，牧者有光环。结果呢，发现哎呀，他不也，他也是人啊，他也跟我们一样啊，啊，也有问题啊，然后就拜拜。啊，他不愿意接受说一个牧者是跟我一样，跟你我一样的，他也有很多的啊不同的啊层面啊，所以害怕冲突导致我们无法正视问题的所在啊，没有办法。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就是2008年我们去了啊四川赈灾啊，去了绵阳，我们去的比较晚，那个时候已经收尾了啊，我就听了很多的故事。听了很多故事，那个2008年是全中国的教会第一次集结，大集结，哇，那非常厉害，全部跑到四川去了，跑到成都去了，啊，三支的家庭的所有的，河南的、温州的、啊，东北的，什么都来了，全部都来了，结果就，你就发现这个戏，好戏就上演了。结果我给他们总结呢，就是分成三派，在救灾这件事情上分成三派啊。这是我总结的三派。第一派叫做福音派，传福音派，就是说他们的理念就是说，我只要传福音，别的我都不管，传福音就是我的目的，别的都无所谓，只要他信耶稣就好了啊。所以他们然后拖一车那个物资跑到那个村口，村一个村口吧，要不要信耶稣啊，要不要信，信好给你拿走就这样，然后嗡嗡就走了啊。那另外一派呢叫做教会派，他们说我不行，你们这样做不对，我们要建立教会，要扎根啊，所以他们就派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到每一个村去扎根啊，去住在那里搭帐篷，住在村的旁边，就是努力的要建立教会啊。那么他们就批评这个传福音派，你看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得说帮助他们成长，你这样是没有根的嘛，对不对，就批评啊，吵啊，吵得一塌糊涂。那还有一派呢是叫做救灾派啊，他们认为呢，救灾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是非常专业的，你要跟政府合作，那政府就说你们不能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要传，我们就好好的救灾，表现出基督徒的见证就好了啊，就好了。所以这三个派啊就吵啊，一个骂一个，一个骂一个，骂得好凶啊啊，就是但很错综复杂了，各种各样的啊。像我们去参与的是香博，就是赵晓博士的那个机构啊，他们就不让我们传福音，我们去帮他们办夏令营，帮那些小孩子，他就说你们不要讲了，如果政府知道了就麻烦了啊，所以就是这样啊。但是后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三派一起合作呢，对不对，救灾的救灾嘛，救灾你铺垫建立好的关系，对不对，让福音派进去嘛，传福音的人进去，对不对，传了福音交棒给教会，对不对，让他们建立教会，这个多好啊，多和谐啊。然后一个骂一个，一个就说你们就是缺乏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这个就是问题啊，就是我们不懂得妥协啊，不懂得妥协，这也是中国教会现在的一个现状。所以就变成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把力量集合起来啊，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没有办法成长，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妥协，不懂得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啊，就是这个问题，好吗？这个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我们时间可能也不够哈。那我想讲一下王明道哈，啊，王明道牧师他有他特别的原则啊。那么中国上个世纪有教会三巨头哈，王明道这个黎托生跟这个啊黎托生跟。他们都是出生在世纪初啊，像王明道是出生在1900年，啊，正好是义和团的那一年啊，他是义父子哈，啊，就是他爸爸就是在那一年，啊，他爸爸也是一个牧师，就是被义和团杀死哈，啊，他出生啊，所以是这样的，所以他在20年代开始在北京牧养教会的时候，他就很严格，他就规定说你信耶稣了好，在教会一年有好的见证以后，我才给你受洗。我来跟你说去，然后他有一个基督徒守则，不知道你们大家读过没有？基督徒守则啊，很具体，如果你去读一下，非常非常的具体啊，包括什么？包括怎么样看待别人啊？啊，衣穿衣服怎么穿啊？要整洁啊啊啊，包括不要跟别人借钱，对不对？经手的财物不分多寡，当廉洁不苟。当年间不苟，交接的朋友无论哪里要正大光明啊。那我上次就讲过一个故事啊，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培养这个宣教士，当时就是说想要在 中东培养一些中国的宣教士去嘛，然后就在那里啊，是宣道会做，是我们宣道会做的这个 program， 就是在那里培养一些宣教士，让他们以后把他们放到中东去。结果有一对夫妇就是因为他领的津贴比别人少了50块还是多少，还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吵，一直跟那些老师吵。那个老师就说：“你都已经奉献了，你都已经离开了中国，跑到当时他们好像是在哪个地方，埃及还是哪里？你都跑到这里来培训了，但是因为你的津贴少了50块钱，你就不干了。真的，后来他们离开工厂了，就是因为津贴少了50块啊。所以啊。”不随便向人借贷，借贷了必须及早偿还，啊，就是非常具体。你会觉得干嘛？这是立法主义吗？啊，我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印象，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针对性，可能王明道牧师是蛮懂中国人的哈，就是针对，有针对性的啊，针对性的。这是上半部分，还有下半部分，啊，你看，见别人有财物，不要忘起贪念。并见别人遭困难，不可袖手。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仔细的读，你上网去查就查到啊。王明道牧师的啊，你看言谈举止处处有礼貌，要讲礼貌，基督徒要讲礼貌啊，很多基督徒没礼貌的啊，有没有？
有，
很糟糕的啊，不讲礼貌的啊，很糟糕的。然后就是身体衣履。时时要清洁啊，就是当然他有他的时代背景啊，在那个年代有他的时代背景。但是我提出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可以给我们思考，就是说，当你去带领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或者说你去帮助他们成长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你都要讲，可能这些东西你不要不好意思哦，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讲这个属灵的真理就可以了啊，可能不够，啊，因为他一下子就把他放到那个部分去了，啊，所以你讲的再多，他比你懂，他比你能够很快的就可以掌握啊，这方面很强的。但是到了具体的生活该怎么活，很少有人去真正的思考这个问题，啊，好吗？我们的时间有点不够啊。那么是怎么样突破？怎么样突破？我觉得从三观入手哈。现在三观这个词很流行，在中国大陆很流行。三观就是什么观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世界观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它怎么组成的，怎么来的，这叫世界观。人生观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啊，价值观就是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啊，什么东西这个啊，就 value 的问题。啊，三观，这大家都在讲三观。所以说三观正不正，三观合不合啊，就是在讲，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也在思考，也在寻求具体的生活，就是除了共产主义那个 parts 啊，除了当党员的那个不，没有人信嘛，没有一个人信，我敢告诉你，连习主席他自己都不信，但是他把他讲得天花乱坠啊，天天学，哎呀，他们现在用高技术的手段。昨天我一个大陆来的朋友，昨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吃饭，他是公安局的副处级的干部啊，他是这样的，他那个手机，他就说你要习主席，习近平主席的思想50条，好像是60条还是什么。哎，你说那容易，我一天把它看完就完了，不行，它有一个手机的那个 app， 你每天看10分钟，每天登录，你今天忘记登录了，马上就你就、然后书记就打电话给你，哎，今天怎么没做啊，哎呀，洗脑啊，就是这种洗脑啊，非常厉害，现在用高技术的手段洗脑啊，让你抄党章，每天抄啊，非常非常的恶劣啊，非常非常恶劣啊，就中国像回到文革，但是我是不相信的啊！改革开放40年，再回到文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我们要有信心，但是他是想要用这种手段啊！所以我们从突破指导，就从三观，就是从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就是在着手，就是把信仰怎么样落实到这三个方面，而且要具体啊！所以我们从标杆人生。就得到一个启发，这个 Rick Warren 写了《标杆人生》，结果变成全美国第二畅销的书， 仅次于圣经啊，他卖了1000多万册，好像听说是这样啊。啊，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抓住了整个这个 generation 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很大部分人都是信耶稣的，他们只是不相信教会，然后他们找不到人生的 purpose 啊 purpose。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到中国人来学，学了半天也学不出一个名堂来，有没有？有没有学标杆人生啊？到很多时候我也抓不住他究竟要讲什么。说句老实话啊，这是我很坦白的说哈，抓不住。为什么？因为他跟我的文化不 match， 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很有 purpose 的，我们太有 purpose 了。我跟你讲，中国人是最有 purpose 的啊！从小学幼儿园就说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什么是赢嘛？对不对？你知道你要赢什么嘛？你才知道说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嘛？对不对？幼儿园哦，5岁的幼儿园就开始说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所以我们是最有 purpose 的啊，但是我从这个事情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说，维克罗瑞牧师他抓住了整个美国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的所在，基督徒他们真正的问题，不光光是基督徒了，整个时代他的问题的所在，然后给出一个答案，就是 purpose driven life， 对吧？ purpose driven life。就这个是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要思考怎么样从这个角度来入手，去针对这个时代的人，来从圣经给出一个答案，给出一个答案啊。所以鸡汤泛滥，你打开微信，现在这个最多的当然就是养生了，对不对？告诉你怎么养生，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按照微信养生的话，你可能明天就死掉了。不要信，不要信啊！是特别是专家的不要信啊。中国现在最不相信的就是传教anyway， 第二个呢就是鸡汤，所谓的鸡汤的意思就是心灵鸡汤嘛，就是告诉你说哎呀，怎么样才能够幸福呀，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好啊，职场怎么样去面对职场啊，怎么样去那个很多很多啊，每天打开微信就是这些东西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这个里面成为一个答案？因为既然有这么多鸡汤，肯定很多人需要这个鸡汤嘛，对不对？那基督徒应该要能够成为这个鸡汤的提供者，我觉得从信仰的角度啊，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太多的八股，太多的就是从我们教导的东西很多时候还没有办法突破，还没办法突破，我们都是要从我们信仰的角度去教啊，很多时候就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很多属灵的名词，或者我们才能讲，跳出这个我们就不能讲了啊，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一定要用别人懂的语言讲鸡汤，对不对？你不能一上来说哦，耶稣说什么什么说，对吧？你一定要换个角度啊去讲，这个是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挑战啊，就突破属灵的套话跟套路，套路跟套话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需要思考的啊，过去的一些。啊，包括什么很多这种这种叫做什么门徒训练啊，这种材料啊，可能都没有办法适用的啊。我们试过好多，而且很多的方法，我发现都不 work 啊。我不 work 呢，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些人都不长进啊，我们就怪别人。但是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是这样，所以颠覆从理解入手，我们要颠覆他们的三观。我们要先从理解他们的三观开始，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真正缺乏的是什么，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你不要听他讲，你不要听他讲，你不要今天听他早上讲一大段圣经啊，你不要听，而是要知道他真正的思想是什么啊，他生活里面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哎，怎么会从三观入手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同学啊，他是一个他在北京牧会，所以我不能讲他名字啊，非常好，他讲的这个，他这个很多讲，可惜我就是从来没有去听过他讲什么，但是他每次在微信上就把这个发出来啊，你看他现在讲信之常见啊，常见，因为他这个系列呢，他这个系列叫做你看得见吗？旁边那个图，这是他发在微信上那个图。叫做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之四啊， 哎，你在想他在讲武侠小说吧？不是，他讲圣经哦，他讲圣经哦。但已经是第四讲了，英雄谁是英雄？第四讲，吸不吸引人啊？我好多次我都想去听啊，这次我去北京，他不在啊，他不在，我就没听到。我很想去听啊，他是啊、比我低两届的一个啊、一个也是正道毕业的啊、现在北京牧会啊。他说：“你看，他这里有一个介绍啊，他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敲起啊、这个是啊、亚里士多德说敲起地球哈、啊。当生活的重压如泰山压顶一般，如何寻得这样一个支点？”能够助我四两拨千斤啊！有个人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点题的地方嘛，对吧？但是不生硬啊，对不对？不生硬啊！如果你题目是说啊、信心的信心什么信心的大小，不在乎信心的大小，你这样写，对不对？我们通常是这么讲嘛，对不对？耶稣说啊、信心再小，我们也可以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讲，但是他，你看他从这个角度深入啊，但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铺陈啊，那个讲章怎么铺陈，我还不知道。但是至少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知道说，他找到了一种语言，是他可以跟弟兄姊妹之间建立一种沟通的默契，可以把圣经的信息透过这种默契传递出来，然后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帮助，啊，一个帮助。我很佩服他，我很佩服他。我也在尝试，但我还没有走到他这个这么远啊。可能我也没有他这个修为这么高啊。他这个语言还有他所用的这些，还好多，他讲了好多系列啊。所以你看他就是用从这个角度啊。所以小信心也能有大能量，残剑出鞘啊，也能划破苍穹。因信若真，就只知道我说错了，挥舞这剑的不是自己，下面有，就知挥舞这剑的不是自己，对吧？因为是上帝在掌管嘛，啊，上帝在掌管嘛。但是他用一种新的语言去诠释啊，你们觉得呢？我们需不需要这个突破？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突破，啊，就是这个突破。所以你去听维克文讲到，跟传统的讲到，很多人批评他，对吧？啊，就差很多的啊，差很远。他也不是解经讲道，对吧？他也不是早先是早期是，但是后来就不是啊啊。其实不在乎说任何的形式或者任何的一个套路哈、啊，而在于你怎么样去跟你所面对的那群人建立一个啊，建立一个啊沟通的管道啊啊。我很佩服这位啊。小学弟哈，他真的是蛮不错的啊，蛮不错的。我没有机会好好的坐下来跟他再探讨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想法啊，一套的想法。我今天就随便抓了一个啊，他好多好多啊、今天早上又有一个啊，我看见他讲的啊，就是他用他们可以懂的语言，然后可以吸引他们去思考，然后把真正的福音透过这样的方式。啊，传递出来啊，我很 respect 他的这种啊这种探索啊探索啊，所以在今天的讲道里面，真的我觉得大家要或者讲道或者分享或者是怎么里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实际的里面啊。从前是说我告诉你真理，然后呢你要怎么样去应用，对吧？我们最后讲了一大篇，最后讲一个结论的时候讲一个应用，对吧？到后来就是说不行了，这样讲不行了啊！先有一个 hook 啊，现实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从真理，从圣经的真理找到答案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啊，这是后期的发展啊，比较落实。而且他们说你如果讲你的题目里面什么保罗如何如何摩西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没有办法的啊，没有办法，别人马上就抵挡，所以你不能讲那种题目的啊。但是到后来，更后来呢，就发展到，就是根本你有时候你就看不到，只是这些原则啊，只是这些原则，好像魏博文讲的啊，就圣经的原则转化成为我们实际的帮助啊，包括他的这个，你看他这个信之残剑，这个是武侠小说的用词啊，残剑，什么叫残剑？我也不懂 是不是是不是什么武侠里面有这个东西啊？残剑，我也不是太懂啊，反正就是说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
是因为他在中国这样的环境，所以他怎么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吗？
我觉得是他动脑子的，动脑子，而且他也思考，他也知道该怎么样去。我觉得这个我们自己也是需要的，其实，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哈，好吗？好，基督徒的修养，所以我们从修养的角度，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因为修养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你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你的信仰跟行为的一个合一，对吧？我们修养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从修养的角度去谈可能是比较好的如果有人可以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啊，谈一谈基督徒的修养，我觉得蛮好当然有些人就说立法主义嘛，你是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们需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该应该怎么样生活，给我们一个形象，或者说给我们一些东西，或者说让我们可以 follow， 或者说让我们可以去回应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的就是解决，那么这当然要解决行为跟信心的矛盾啊。很多时候我们为这个事情吵来吵去什么行为信心，形式与真理的张力这个我也讲了，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两个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从小处做起，从不迟到做起，比如说，对不对？我们可以从不迟到做起吗？20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迟到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想起来我就觉得怀疑人生，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大陆人比较迟到很多一点？
我讲的是大陆群体，我没有讲台湾跟没有。原来我在宣道会，我们那个是香港的弟兄姊妹没有迟到的，不会的我讲的全部是大陆的群体也很有意思我在那里开始国语堂，我们也有70-80%的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也不迟到。因为可能有这个规范在那里规范在那里，但是我成长的教会到现在好像还是一样。那么突破职场呢，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这个是大的题目了所以赵天恩牧师有这个三化意象文化基督化文化基督化，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解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那福音派有时候我们强调说福音和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另外的一个部分就忽略了，但是我觉得文化基督化其实是有它的必要的，其实中国人最擅长，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转换能力，你发现没有佛教进了中国就变样子了，变成中国的佛教，跟原来的佛教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佛教是无神论的，对吧？在印度佛教是无神论的，到中国一堆的神，对吧？然后呢，但是它渗透到文化里面非常非常了不起你看我们现在用的语言多少是佛教来的萨斯什么萨斯，对吧？刹那，这都是佛教文化呀，你讲就懂你讲就懂，这就是文化的这种能力和力量其实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是希望基督教可以真正的深入我们的文化去对话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在文化上面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欠缺，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站在一个抵挡的一个特别是从文科的这个角度他们还是在抵挡的所以希望润物细无声将信仰落实成为生活方式就是我们要不遗余力的来宣扬或者说来推动，就是弟兄姊妹用自己的行为知行合一行为来彰显我们的所信而不是把它停留在一个理论化的一个讲，所以现在能不讲我就不讲，我现在反而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讲的太多呢反而没有帮助，我更是看重你怎么样做，或者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三观是什么 更重要啊，好吗？我大概就分享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我们还有几分钟，大概，五分钟，五分钟，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出生马进嘛，
对，
几十年跟现在，你现在讲的是现在中国大陆，我在想它可能跟二十年前，我是三六十年度讲，说大概不会讲到三观，所以我就说你自己可以感受到那个进步嘛。我说的是不是电梯，我说是这种文化或这种思想，它总是比以前的进步。
有，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那其实在软件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比如说以前那个服务方面 service 啊，那么他们态度很不好啊，十年前非常好，现在没问题，态度很好。至于他办不办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态度一定是好的。哎，这一点我倒是我跟我太太，我说哎呀，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就他至少不会发火，不会骂你，不会给你脸色，这现在倒是不会。你不管是在民航，像我们这次在北京晚点三个小时啊，所以那些空服员都很耐心，还帮你着想，还为你啊，当然问题没办法解决，那也不是他对象。
这些空服人员哦，他们关心的事情更多了。
对对。
因为我跟从北欧回来，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去冰岛，那我想冰岛是这几年才开发它的那个观光旅游。那边所接触到这么大的去到那个地方的非常的有修养，
是吗？
对，我因为这群人跟那个好像就是说，我在想这群人这可能是很少数很前端的，我说前端不见得是有钱，就说这些人会来到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其实还不是什么法国佬，就说这样很北边的，
对对对，
发现这些人特别表现出来的是特别有的。
但是我们每天读到的新闻不是这样啊，都是中国大陆在那里又丢走了。当然这个正常的啦，我想每一个社会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在进步啊。那至于你讲到那个 generation 的问题啊，我现在集中讲到的是我们在北美的大陆基督徒，大概是基本上是这个概念啊。那么90后或者说甚至80后啊。80后我不敢，90后以后的我也看不懂，我也不懂，说句老实话，我也要去研究他们，因为跟他们也没有太多接触啊。那么90后以后呢，大概跟全世界是大概是接轨的啊，大概是接轨的，就是他们的想法大概是一样的，年轻人的想法差不多啊。那么如果你这一代的人你在美国你跟他传福音很难，那么一样的我们跟他们传福音也很难，但问题是在于你要变啊，这个不是我的范围啊，这个是啊，哎，请说。
对这个道德的观念是这个道德观念，它很远，所以他们跟着你们产生
对，
好像你这样子
是，
我怎么不能跟我的男朋友
对，
就是你不想看。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难题。我在我前一个牧养，就在 Rosemary 那个教会，有很多年轻人。那么每一对都是婚前同居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 touch 这个话题，因为你单从道德的角度入手，你就是把他赶出教会嘛，啊，除非你就说你不要他进入教会，那你可以去指责他或者怎么样，他就走了。但是怎么样去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他转化呢？我们感觉到非常吃力，啊，我跟那个。另外一个位安牧师，我们都感觉到蛮吃力的。当然，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会要他们认罪、祷告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个现象就是说蛮普遍的，他们信了主、受洗了，一样的，也一样，100%，啊。那么道德，当然这个话题是一个，在信仰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陷阱啊。有时候别人非基督徒会用这个来把你放在那个里面去嘛，啊。啊，当然这个是我们也要小心的。但是呢，的确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很大的一个困扰。啊，当然他们是80后、90后，就像我讲的，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懂他们。就是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或者说他们的观念里面，婚前同居是100%是没有问题的，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啊，他觉得要试婚嘛。要万一不对呢，对不对？万一我找的这个人不对呢，所以试婚然后不好就分手，然后又这个是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每个人都接受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是一样，当然我们有教导啊，我们有这个，但是没有办法突破那个他的这个认知啊，
是吧？就是教会要容忍的态度。
我觉得不是容忍了，就是说我们会强调说什么是对的啊，什么是对的，但是呢在具体的牧养上面我们要考虑这个 balance， 考虑这个平衡啊。当然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会让他们认罪祷告啊，就是这样子，或者是有服侍的我们会停掉他的服侍啊，但是如果你去指责他，他肯定离开教会嘛。那么这样是当然是我们教会是纯洁了，教会是蛮纯洁的了啊，这个当然是牧养的牧会的一个话题了啊，这个比较难的，比较难的啊。所以
教会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样的 more like a reference group 来了解说怎么样从牧道，
对对对，
然后转接受基督，后面的基督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
很多很多，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些观念都是老的观念啊，就是没有办法针对这个群体或者说这一个世代，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来努力啊，我们一起努力去探索，就像我的这个小学弟他所探索的，我觉得也许不可能是完美，他肯定有很多很多地方你可以批评他的，但是他至少在探索嘛，他至少知道问题的所在，在探索。比如说像这个未婚同居的问题，大家也许可以去思考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你们觉得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我们那时候很困扰，我看那个我当然是辅助的了，我不是主任牧师，那么主任牧师是另外一位安牧师，那我看他也没有办法去很明确的去把这个问题从牧养的角度，就像以前教会是不能够容忍离婚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都有单身团契啊，好多啊，对不对？单亲团契，对不起，多啊，每个教会都有单亲团契，有吗？你们教会有吗？有啊，很多单亲团契啊，这个表示我们接受了，对不对？接受离婚嘛，对不对？当然我们教导是不准的，耶稣说不可以离婚嘛，对不对？不可以神所配的，你不可以分开，对不对？但在实际的里面，在牧养的里面怎么办？这个是话，这个是难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我是觉得你这整个讲的话，这是个问题，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它有这些问题，任何台湾问题也是会
都有都有。
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些已经算是有一些年纪的，过去也是很热心，不是很青年的，常常觉得哈，好像第一个是对神的话语失去信心，或者是现在在讲到牧者的那个 message 失去信心。
是。
我知道你意思吗？对。很长长久久，很忠心在服侍，都会觉得现在很多。那当然，这个是 Greg Harlan Pastor， 就比如说他讲得到，或者他就是圣经的这个如何快到现在，
是是是，
这个不够，
是是是。
包括我们老基督徒都听不下，听不下就不是对我听不下，就是说这样子
的话
是。对。
对，所以我们需要很敏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有两条出路，通常我看到的是两种出路，或者说三种吧。一种呢，就是我坚持，我是真理，你们要听，对不对？这是我的立场，你们要听，你们不听是你们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呢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去抓了一堆的心理学的书。对不对？今天我读了一本心理学的书啊，我给你们分享一下。读了一段圣经，但是那个圣经是，有人开玩笑嘛，就像足球赛之前的唱国歌，跟足球赛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么就是说，我今天读了一本心理学的书啊，我告诉你们什么什么啊，这是一种，啊，那么还有第三种，就是像我这个朋友他所做的，就是真正的深入到这个文化里面，从里面去挖掘这个时代听得懂的语言。或者说能够沟通的语言，啊，能够从这个，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听一听。比如说像在北美，当然不是说学他们的好，很多人跑去 Rick Warren 学不到的，你学不到的。但是你去学他的精神，他的精神就是说他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所以大卫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嘛。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你要服侍这一代的人嘛，你不能说哎呀神学院这么教我就拿来这么练嘛，反正不会错嘛。反正耶稣不会打我屁股，我反正忠心的服侍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服侍那个世代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啊， 对吧？我们需要服侍这个世代的人，就是说你需要去理解啊，我想每一个群体都是一样的，可能从台湾来的群体有他们独特的啊一面啊，好的不好的，对吧？每一个群体都有啊，每一个世代都有，就像现在的80、90、00后，大家都一直骂90后，骂得很凶啊，但是现在发现他们也不错啊，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新的东西嘛，我们可能不理解，对不对？啊，
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可以从这个基督教里面的精华，然后再加注在中国文化或中国现有的形态里面。
对对对。
而且不是说我们所谓把十几亿人全部改头换面，
对对对，
太大了。
对对。不，这个是需要大家来一起努力，就是大家要有共同的意识，然后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然后慢慢的有一些东西出来，比如说像这个牧师做的，那么我们有一些批评哈，然后让他慢慢去修正，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应该有这个敏感，就是我要服侍这个时代的人，我要去理解这个时代，像保罗讲的。在希腊人就做希腊人，对吧？做罗马人就做罗马人啊。当然，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理解啊，去思考，去理解他们真正的这个，就是你要烧到痒处了。说白了，就是你所讲的东西要真的能够 touch 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真的很大。就盼望今天所讲的可以对你们在这个教会或者在分享或者在帮助弟兄姊妹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帮助，好吗？多一些思考啊啊！但是我们没有结论，谢谢大家，谢谢。